好，听到之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14到19节，好，请听我来念。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主，郑建耀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信息，他要分享的信息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请郑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你，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有健康，让我们能够按时后来到主的殿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愿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使信主的再次的思念主的爱，使我们更加的爱主。还没有信主的，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爱，使我们愿意跟随你，那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早上的聚会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求主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上帝。那我想世界上最令人误解的，那就是爱。那其中最常让人误解的，那并不是人的爱，而是上帝的爱。那为什么上帝的爱常常被人家误解呢？那因为人常常很难感受到上帝的爱。一旦人的生命中发生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人很自然而然的，那他们就开始怀疑上帝的爱。那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是进化而来的时候，那其实那就是对上帝的一种的不信，那对上帝的一种的这个伤害。所以全本圣经那其中的中心的真理，那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的爱。那很多时候上帝的爱从很多的方面表达，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很专心的看，那不然的话，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那我们并不难理解，我并不难看见上帝的爱。那上帝的爱从哪一方面向我们彰显呢？那我想有几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那第一，上帝从他的创造里面，那给我们看见他的爱。那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上帝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上帝所做的创造的每一件东西，那当他结束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那圣经说，神看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好的，那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滥竽充数的，都是精心什么？精心设计的。那圣经里面有一本叫诗篇，那诗篇第八篇，圣经说他将他讲到人类的时候，他说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荣耀尊贵呢？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那我们的价值在上帝的眼里是独特的， 那这一个独特性，这一个人类的价值性，跟你拥有多少钱，有怎么样的地位，有多高的身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上帝就是爱他所创造的那一个人，那对神来说，那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从上帝的创造的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爱。就好像一对父母亲，当他的孩子要出生之前，他就花了很多的精神时间来布置这个婴孩的房间。那有多少个父母亲是说无所谓啦，孩子生下来我们下午才去买，有吗？很少的，没有，很少父母，我想还没有遇过。如果你遇过，你介绍给我认识。哦，很少这样的父母，都是很早就哇，为要预备这个，为要预备那个，为什么？因为有爱。所以上帝创造世界也是一样，他先造人还是先造物？他先造世界，然后再把人放在上帝所造的那个美丽的世界里面。那这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爱。那第二呢，那上帝的爱彰显在他的供应的上面。那神供应我们，如果你读圣经，你明白圣经，圣经有一句话说，神降雨给好人，也给什么？也给坏人。那神赐阳光雨水给好人，也给什么？也给坏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上帝的供应。那有时候我们不明白，那我在幼年的时候，那我有些同学信耶稣，他们吃饭的时候祷告就被他的爸爸骂，他的爸爸就骂他，为什么吃饭你祷告？他说我要感谢天父赐我食物。他爸爸说 sorry 吼，不是天父，是我吼，是我赐你食物，你要谢谢我。那但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你可能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那一切经济发展的背后的原因，主因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那如果有一天太阳不要做工了，太阳不要出来，雨水不要下来，五谷不要生长，那我问你，那一切都什么？一切都过去。那是有钱有用吗？没有用，你钱不能够炒来吃，对吗？那钱没有用，但这所以一切的背后，饮食的供应，一切的这个食物的供应，空气的供应，这一切都来自什么？来自我们的上帝。所以当这一切的供应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上帝是爱。那不但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律法来显明神的爱。那很多时候人不明白，以为神给我们律法要绑死我们，神给我们律法要给我们不自由，神给我们律法要控制我们。那刚好相反，当上帝给我们律法，最重要就是要什么？要保护我们，要保护我们。我们当我们在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活动的时候，那你是自由的，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那但是你一旦在神的真理外面活动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自己放在许许多多危险的境界。那就好像你家有一个围栏，你在这个围栏里面，你要怎么玩耍，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都是安全的。但是在围栏之外呢，充满各种各样的危险。那其实这就是律法所带给我们的什么？律法和真理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的保护。所以从这一切事情上，我们看到上帝的爱。那当然最终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显明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上面。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地面上，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一种爱的这一种的显明，这一种的显明，然后这是一种爱的一种的牺牲，那给我们看见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那上帝的爱。那既然神的爱从各种各样的方面都给我们看见，无论他从他的创造，从他的这个律法，从他的供应，从他牺牲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除了这一切，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的爱。那圣经中有一个人物，那这个人叫做保罗。那保罗他很明白神的爱。那我想刚刚我说爱是最容易让人家误解的，特别是神的爱。那但是保罗很明白上帝的爱，那保罗知道神的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就借助新约圣经以弗所书这本书里面的一 段短短的经文，把神的爱用很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把它给什么？把它给介绍给人知道，把它给说出来，让人体会明白神的爱。那这四个字是什么呢？那这四个字就在经文里面所说的长阔高深的那一种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这圣经所什么所告诉我们，那到底什么是长阔高深的爱呢？那到底长阔高深，那给对神的爱的这个形容到底确不确实呢？那到底这是不是上帝的爱呢？那让我们看使徒保罗他到底怎么样的形容神的爱。那首先他说的第一个字，他用什么？他用长阔高深，他用先用什么？先用长。长是什么？长是时间上面的量词。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在这个什么，把它用在这个时间的上面。那当我们还做孩子，还做少年人的时候，那时间非常非常的慢，那我们过了好像很久，但是我们还长这么慢慢的一两岁两三岁的这样的长。那什么时候你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什么，我们来到一定的年龄，我们发现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这一个快，那我们就看到爱跟时间有很大很大的这种的关系。那你同意吗？爱跟时间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爱跟时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才会听到一个人跟你讲，我永远爱你，对吗？那永远就是什么？就是 time， 就是时间。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说我永远爱你的时候，哇，你感觉到很快乐。你能不能够想象，如果一个人跟你讲，你知道吗，我很爱你，我爱你半年，你要吗？他说半年啊，半年，我们每个半年 renew 哦，每个半年，我半年到了，我再看我可不可以继续爱你另外半年。我看你不要，没有人会要这样的爱，因为这样的爱是什么？是太短暂了，跟在时间的衡量是太过的短暂。所以我们都盼望什么？我们都盼望能够什么？能够有长久的爱。所以在很多恋爱的故事里面，你听到很多海枯石烂的伤门，对不对？你听过很多这一种要讲我多永远永远要怎么样永远的那一种的爱你。那这是什么？这就跟时间的那一种的关系。那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人间的爱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那无论那个人有多么爱你，那有一天他都会什么？他都会过去。那可能他不想离开的，可能他不要过去的，那但是不能够，他在地面上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爱你。所以爱最大的敌人是谁？爱最大的敌人不是情敌，爱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时间。那父母亲对我们的爱其实是短暂的。那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小时候不喜欢父母管三管四的，对不对？不喜欢父母常常约束我们。那但是我们看到有一天他们什么？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了。有一天他们会什么？他们会离开我们。那一对夫妻不管有多么多么的相爱，那有一天当死亡临到的时候，也是会什么？也是会分开的。所以不管任何所谓轰轰烈烈的爱，那不管爱的生生死死，爱的怎么样，那结果还是什么？还是因着时间的关系，会慢慢的慢慢的什么？慢慢的慢慢的褪色。那为什么保罗说神的爱是长的？那我告诉你，那因为神的爱的确跟世界上跟人间的爱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神是无时无刻的爱着我们，那神的爱才是什么？才是永远的。那其实只有神可以跟我们讲我永远爱你，有没有？神有没有这样说过？有，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什么？我以永远的爱爱你。那上帝说的你要相信，因为上帝是永远的，永远的神才能够用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人是暂时的，人怎么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呢？他只能够顶多充其量跟你讲我用一生来爱你，那你就要很安慰了，你也要很感动了。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人所做得到最极限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爱。 那不但如此，那我们看到除了神，因为他是永远的，所以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以外，那因为神的爱神的爱是经得起什么？经得起考验的。那什么样的考验？那我告诉你，时间上的考验。有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对夫妻很相爱，哇，非常的好。可能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那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整个爱变质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做牧师最难过的就是，那有一天有一对夫妻跑来跟你讲，他说牧师我不再爱他了。那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我们都感到很惊讶，我们都感到很难过，因为为什么会变成相爱很深的爱，变成其中一方能够宣告说，哦，对不起，我不再爱你了。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因为被时间所冲击，那时间长了，人的爱淡了，而人的爱经不起什么？经不起时间的这一个考验。我们感谢上帝，神用时间来爱你。那不管你在这个地面上活多少年，神爱你。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结束这个世界的生活，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那神继续的什么？继续的爱你。神的爱没有什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神的爱不被时间所冲淡。那这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神的爱是长的，经得起什么？经得起时间的这个考验。那不但如另外呢，像保罗用另外一个词汇，他说用阔来形容神的爱。那阔是什么呢？阔是空间上面的量词。那我们可以说这个礼堂非常的阔，那这是什么？这是空间的这一个量词，好，对，这是空间的量词。那爱上面的这个阔可以用在什么？用在条件的上面。那有些人为什么爱？因为什么？因为你有条件。那有些人为什么能够得到爱？有些人会得到爱会比较少。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人间的爱，世界的爱是跟条件扯得上什么？扯得上一些的关系的。那神的爱没有条件。那如果神的爱有条件的话，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你跟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就是因为上帝的爱没有条件，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人世间的爱充满了各样的条件。那曾经有一个人很幽默，他用几种球类来比喻那一个爱的关系。他说你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就好像足球，哇，很多人追啊，哦，上半场追不够，继续下半场追，很多人追力球。那个是什么？你二十多岁的时候，英俊潇洒，貌美如花的时候，哦。然后他说慢慢的，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就从足球变成篮球了，还是有人会要，有人要抢，不过人数少一半。哦，人数少一半，哇，整个情况没有像以前那么热闹，但是没有关系，还是什么，还是有不少人的，不要难过。他说当你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你开始变成橄榄球了，哦，橄榄球那怎么办？还是有人追，有人想抢着就跑，还是有人要的，放心。哦，只是人数又少了，哦，人数又少了。他说当过了五十岁之后，你就好像什么，好像高尔夫球，你懂什么意思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哦，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头脑在想什么，他可能已经经过很多爱情的失败，心灰意冷的情况下，把那么好的球类运动比喻成这个样子。哦，还有很多人玩球，一面玩就一面想到情况，那挺难过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爱能够什么，其实很多时候爱会改变，因为条件的改变。很多时候爱没有那么大的兼容性，它会改变，因为条件的什么？条件的改变。人的爱充满条件，你听过人家跟你讲，你听过爸爸妈妈每次跟孩子讲你乖，爸爸妈妈就爱你吗？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有点为难，你知道吗？真的吗？其实不是的。爸爸，如果你从小爸爸妈妈跟你讲你乖我就爱你，他骗你的，你不乖他其实也是爱你的，你知道吗？父母亲的爱就是那么样的，没有条件的。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爱是有条件的，当你漂亮的时候，你乖的时候，你有本事的时候，你有钱的时候，我就爱你。 所以今天世人将这种爱建立在许许多多的这个条件的上面，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爱情的悲剧，那都是另外一方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条件改变了。那当人的条件改变的时候，他或许就会失去他的爱。那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同意不同意，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事实，爱跟条件往往是绑在一起的。那其条件一旦改变，那爱自然而然有可能就会什么，就会变质。那这就是世界上的爱。那神的爱呢，神的爱不同。那刚刚我所说的神的爱没有条件，那因为神的爱没有条件，我们才能够什么，我们才能够得救。你想想看，如果神说好了我爱你，那我有条件，我有要求的，那你认为你能够做到什么？你认为你能够做多少？你认为你能够达到神的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 qualify 让上帝来什么，来爱你？你发现很难，你发现很难。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奇异的恩典。那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所需要什么？我们所需要明白，我们所需要，我们想要做得到的。啊，真的，如果爱有条件的话，得救有条件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到底要做多少才够呢？那求主帮助我们。哦，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有些人，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常常说，那他们常常说啊，神爱我们，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得救。那这样无条件的得救，他们觉得很没有把握。你有这种情况吗？可能当年你有这样想啊，我什么都不用做啊，啊我什么都不需要啊，我什么也不用给，神就爱我们了，这么简单呐、啊。是的啦，为什么我们觉得简单？因为领受的那一方觉得简单，那给的那一方就不一定那么简单了。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如果有一天我请大家到我家里去吃饭的时候，那我跟大家讲好某月某一日的某一个时间，请你们到家里来吃饭。哇，那个时候那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跟我家人去买菜了，对吗？我要买鱼买肉买鸡买鸭，我要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买回家我要杀，我要洗，我要清洁，我要做很多的预备的工作。那之后我要煮，我要炒，我要蒸，我要炖，我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时间到了，你们来了，坐下来就吃了。吃多久？我告诉你，顶多一个小时。哦、好了，加上讲话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好？一个半小时，你吃饱了，哇，很好吃，很饱，谢谢你，拜拜，回家，回家，就回家，容易吗？容易，为什么容易？因为男的我都做了。你想想看，如果请你们来我家吃饭，我说某月某日的某一个时间你们来了之后，我说，哎，我们现在一起去 supermarket 买菜，你就哈。去 supermarket 买菜，买了，我们一起煮，来，我们一起准备，一起 preparation， 这叫做团契哈、哦。哇，你们就大家就准备了，就准备，准备了就一起煮，煮了就一起吃，你会快乐吗？我跟你讲，一次而已，以后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打死都不会来了，对吧？因为很麻烦，很累人，你知道吗？得救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信就得救这么简单，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请你不要搞错，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是难做的，你做不了的，上帝耶稣基督为你做了。那你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 receive， 就接受就可以了。那因为难的部分上帝已经替你做了，不是神不要给你做。有些人他说，为什么神不要给我自己做？不是神不要给你做，是你做不来。你怎么做？你不可能做，你做不了，你也做不来。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什么？替我们完成了救恩。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求主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的得救，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那个难的，做了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做的，那我们才觉得什么？觉得容易。所以耶稣的爱是宽的，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耶稣基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就进到他那里去。 圣经说什么？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上帝救恩的这个伟大。没有条件，没有条件，神爱你，每个人都什么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保罗明白，保罗告诉你，上帝的爱是很阔的，没有条件的。那第三呢，保罗要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上帝的爱是高的，高的，高是什么？高是天，属天的量词，天上的量词。我们说天什么？天很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天这样，我们逃不出去，我们没有办法跑出什么，跑出上帝的爱。我问你，今天你可以到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天的，没有。不管你躲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去到哪里，你仍然在这个天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就好像上帝的爱，人没有办法逃离什么，逃离上帝的爱。那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地步，不管我们做些什么，那不管你信不信他，那上帝照样什么？照样爱你。他怎么爱你？我刚刚说了，神通过什么？通过供应。上帝通过什么？通过雨水。最近当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那有时候我读一些人的见证，那有一个人说，他说他得了新冠，住了医院，住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是需要输氧气，纯氧的那种输氧气的。他说当他过了几个星期，一个多月后他出院的时候，他说他收到那一个 medical bill， 他收到那个 medical bill 那个医药的账单的时候，他说他看了差点就再回去一次，太贵了。他上面他看什么？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是需要吸纯氧的，所以上面的那个 bill， 最大笔的那个 bill 就是他每一天吸的那个 pure oxygen，纯氧，那个很好质量的那一种空气，哇！他从这件事情上，他回想上帝的恩典，这是这个弟兄写的一个见证。他说回想弟兄，他说感谢上帝，从他出生到他得新冠之前，上帝从来没有逼他跟他讲，你每年的 oxygen 到底要怎么算？上帝没有在鼻子这边装一粒米的。然后每个年底你去结账，没有，上帝就这样白白的给。他说这是什么？这是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过去他没有什么，从来没有这样认为的。那直到他得了这个新冠的时候，当他呼吸困难，没办法呼吸，需要纯氧的时候，他才发现什么？发现其实神的恩典就是什么？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在每一天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见，神的爱，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不只看不见，很多时候我们还什么？我们误解神的爱，稍微有一些不满意，稍微有一些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就埋怨神，神不爱我，我们很容易这样讲。曾经有一个孩子，他小时候非常的穷。他妈妈每次买一条鱼的时候都叫他吃肉，他就吃鱼头，妈妈就吃鱼头。那这个孩子从小就觉得妈妈把好吃的都吃去了，鱼头一定很好吃，妈妈从不给我鱼头。那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妈妈离开世界了，哇，这个孩子静下心后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也买一个鱼头来试一试，妈妈这么喜欢吃，一定是很好吃。结果他就买了一条鱼，就吃鱼头。他发现他错了，原来鱼头第一没肉，第二很麻烦，那第三也不是那么好吃。原来他妈妈只吃鱼头，并不是因为鱼头好吃，而是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爱，想把肉留给什么？留给孩子们吃。我们看见人很容易误解，那这当然包括什么？这当然包括神的爱。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怎么样的否认这位上帝，你不接受，你不爱这位上帝，我告诉你，这位上帝还是什么？还是爱你的，爱你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神的爱，无论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神都没有什么，神都没有离开我们。 包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可能是一个人见人讨厌的人，我告诉你，上帝还是什么，还是爱你。不管你的社会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是高还是低，那上帝爱你。那不管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你做过你觉得你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事情，神还是什么，神还是爱你。包括你做了什么，做了全世界最大恶极的事情，神还是什么，神还是爱你。这就是上帝爱的伟大，没有人类能够逃离上帝的爱。我们都在什么，不管你信不信他，神都什么，神都恩待你，神都供应你的需要。这可能是普遍的恩典，这可能是特殊的恩典，那不管怎么样的恩典，那上帝都怎样，上帝都供应我们，供应我们。包括什么，有些人，有一次当我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呀，牧师你不明白，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神不会原谅我的。他不跟我讲是什么事情，他说这件事情是很不对的，神一定不会原谅我，他不会救我这个人的，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说你有做什么事情比你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更岂有此理的吗？我说当人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尚且能够得赦免，那你做了什么比这个更过分的呢？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都能够得赦免，有吗？有没有得赦免？有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这些钉他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老是想着跑离上帝的爱，因为永生的上帝他一直以来都是什么，都是这样的爱着你。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高的，跑不出去的。你信他你不信他，其实你还是在他的恩典里面生活，那只是你不承认，你不相信，你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罢了。那这是却是一个什么，一个事实。那再来呢，就是生。那生，保罗用第四个单词叫做生。那生一般上我们用在海洋，那说真的，今天的科学，今天的海洋的这一个研究，其实很多科学家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海到底有多深。因为来到一个最深更深的地方的时候，人类不敢去，因为那个地方乌漆抹黑，那个地方很多未知啊，去了回不回得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没有人敢。所以海是什么，海是很深的，天是很高，但是海是什么，海是非常非常的深的。为什么当保罗要用这个深这个字来形容上帝的爱呢？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保罗明白一件事情，人的爱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肤浅的，人的爱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肤浅的，神的爱才是什么，才是那一种很深的。不管你什么样的情况，神都什么，神都爱你。人的爱因为有条件，所以是什么，所以是肤浅的。你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很久了，如果你不知道证明你还很年轻哈。2004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现在应该是不流行了，叫做老鼠爱大米，听过吗？听过吗？听过，老鼠爱大米。我告诉你，老鼠爱大米，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请你不要傻到去跟你的女朋友说我爱你，好像老鼠爱大米。 Please 哦，不要哦，姐妹们，如果你听到的话，请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老鼠爱大米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吗？是自私的爱。我饱了，我 happy 了，你死你的事，你懂吗？这叫老鼠爱大米的爱。搞清楚啊，搞清楚，不要乱乱觉得哇这句话很有趣啊，你就拿来用哦。很多年前啊，某个国家的大选的群众大会上，某个人曾经这样说，选民们我爱你们就像老鼠爱大米。哇，我听了我差点晕倒。搞不清楚什么叫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是很肤浅的，老鼠爱大米是我满意了，我饱了，我得到我要的，你死是你的事情，这叫老鼠爱大米。 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叫做肤浅的爱。那圣经怎么形容基督的爱？圣经从来不可能用老鼠爱大米的那一种的爱来形容基督的爱。那圣经形容基督爱都是用什么？用那一种最深的那一种的爱。那个深到什么地步呢？那圣经说他为人死。那这个爱，如果你一个人爱你爱到个地步还为你牺牲的话，这个爱是顶级的。那上帝的爱就是如此。那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世人，这个爱是来到一个地步，是什么？牺牲的那一种的爱。很多年前在报章上有个妈妈怀孕了，这个医生跟这个妈妈说，你必须终止怀孕，因为你的宝宝会危害你的生命，你不能够继续的怀孕下去，因为你会死。这个妈妈听了之后，她还是做，她的家人、她的丈夫、她的亲戚朋友全部劝她停止那一个什么，那一个怀孕。她说她不要，她说不行，我既然怀了她，他又很健康，我一定要把他给什么，把他生下来。但是你有生命的危险。他说是啦，可能不会呢，那就算是会，我也什么，我也要把他生下来。很快的几个月过去之后，这个宝宝终于出生了。这个妈妈当护士把这个宝宝抱给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接过来看一看她的孩子，她微笑之后她就离开世界了。那这是新闻，不是故事。这叫什么？这个给我们看到牺牲的那一种的爱，这给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那种伟大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母爱。今天我们看到有可能会为他们的政治领袖死，有可能会为他们的亲人牺牲生命，但是请问有谁会为一个毫无关系的人牺牲生命呢？你会吗？你会不会到樟宜监狱去，然后跟政府讲说，那个死囚你我代替他，你时间到了你放他走，我替他上绞台。哦，法官问你，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我就是不认识他，我想为他死。你会吗？不会，没有人会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圣经却说什么？圣经却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爱的深。记得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圣经说的，圣经不是说当我们还很 cute 的时候，不是，圣经不是说当我们还很好、还很善良、还有各种各样好处的时候，我们是好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不是。圣经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说我们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很不像样的时候，我们很不可爱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样的一个爱超越了那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那一种的爱。求主帮助我们。那我相信一般上正常的父母不会教导孩子做坏事，但是父母都知道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自然学会贪心、学会欺骗、学会自私等等等等。那一个好人或许可以达到行为上近乎完美的地步，那但在思想上呢，那没有人能够做得到。那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真正的无罪的人。就求主帮助我们，人有罪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谁可以救我？耶稣基督是可以救我们。为什么他可以救我们？几个原因。第一，他无罪，他没有罪，他可以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如果我被抓去警察局，那我在警察局遇到一个组内的弟兄，那我可以不跟他讲，你保释我，我保释你，我们两个 happy happy 出去，可以吗？ 神经病，你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找外面的人，没有办法律的人，自由的人来什么？来保释我们。那同样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死？因为他没有罪，所以可以什么？可以代替我们，买赎我们。所以他能够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救主，应该是无罪的。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当我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时候，这包括了他的言语、行为、思想都是 perfect 的。哦，今天人很容易可以控制，我们可能言语可以控制，行为可以控制，你的思想呢？思想控制得了吗？我们都知道很难，近乎 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无论在言语、行为、思想上，他都是完美的，因为他是什么？他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哦，所以他可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第一个条件，无罪的人。如果今天你要找一个救主，可以，他必须是无罪，哦。但是如果他是人，你也是人，那也不可以，因为他一个人只能够救你一个人，因为他不是神，哦，他不能够救一个人代替所有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达到什么？达到救主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他甘愿啊，他甘愿，他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被逼的，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才上十字架上，他愿意的，他来到降生到这个 地面上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向十字架走，他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心甘情愿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那华人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华人跟犹太人有些东西的思想其实相当靠近的，啊，其实相当靠近的。那我们华人也有赎罪的那种概念。我记得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比较迷信的一个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拜拜，很多的这些东西是。然后每一次有这些所谓的拜拜的时候，哇，很多小孩子就很喜欢到楼下去凑热闹。哦，虽然我们没有拜，然后我们就喜欢去凑热闹，哦，去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我常常看到，我对他们那个桌子上面摆的那只烧猪很有兴趣，啊。那只烧猪就咬着一粒肝，然后就躺在那边。哇，有一天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一个大人，我说请问为什么那只烧猪要咬一粒肝啊？你懂那个昂哥跟我讲什么？到今天我还记得，虽然这个答案我不是很能接受啊，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是他的想法的话，那也是挺可爱的，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因为那只猪，其实华人杀猪跟犹太人杀羊是赎罪，你知道吗？赎罪。所以他说当那粒猪咬那粒肝的时候，其实代表那只猪叫甘愿，我甘心为你躺在那个地方，然后被人家煮熟了，我甘心的，我甘心，我不是被逼的，我甘心的。哇，听了之后我困扰我很多天，你知道吗？我在想说，哇，简直岂有此理！我听那只猪打抱不平，你知道吗？他被抓去杀的时候，呼天喊地的，你没听见啊？那煮熟了，你塞粒肝跟他讲，他甘愿的。What is this？ 对啊，什么道理，对不对？哇，我是不能够接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磨鞭。好，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不是因为兵丁抓他，他不是身不由己，他是什么？他是宁愿为我们走上哥哥他山的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主真正的甘愿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赎罪祭，为我们完成救恩，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哦，求主帮助我们。可能你只是几次听到来到教会听到福音的信息，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我希望你继续的来，继续的参加，盼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明白上帝的爱。当你好好的思想，把世界上的爱，把神的爱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个更有价值，哪一个更能够让你依靠，哪一个更加的真实。我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上帝的爱。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思想你的爱。当人的声音停止，恳求神的灵继续用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再次被主的爱所眺望，让我们继续的爱主更深，侍奉主更加的殷勤。我们当中新朋友，求主打开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奇妙的爱，求主怜悯拯救他们，像你当年怎么样怜悯拯救我们一样。听我们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们。 OK， 弟兄姐妹有需要先离开赶自己的崇拜，所以主愿主赐福你们。